诗本身就是跳跃的，你要去掌握这个诗的本来的本意，它是很跳跃的，不是逻辑的，要很清楚的注意它所描述的现象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咬上去的。我们讲正定，就是我们的心里头以一个平直心去待人接物，以一个平直心啊去生活，凡事就真正进入平静，哪需要再去打坐，哪需要再去做这些额外的一些功夫呢？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其实也没那种大的本事，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练习把两只腿盘起来的方法，对不对？那为什么呢？那我的注意力注意在我的呼吸之间，总可以了吧？我就不会在这里贴上一个正字标记或者是负字标记，就不会了吧？对，所以你要从这里开始。但是你要晚上睡不着觉，那也很简单，就是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想着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这件不如意的事情可能就完蛋了。比如说，哎呀，我最近问朋友说你的钱是不是该还我了，已经年底了，他说他最近没有，说家鬼在喊我，那我就开始想了，那可能大哥我看又是跳票了，跳票这是我的一半的积蓄呢，啊，这些积蓄对我来讲是多么重要呢？那我没有这个积蓄的时候，我将来怎么办呢？我的孩子要读书没有钱，我的这个万一我生病要钱没有钱怎么办？那你就一直想下去，就叫直下垂，你就可以垂直思考啊。我以前一直给各位注意这个问题，你只要咬住一个东西就会垂直思考，一直下来一个往下推演，再往，那你晚上就会像忘了关电视机忘了关一样，都在你的脑子里头不断的一直演下去，好像都没有睡一样。那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跳出来的时候，我们称为说你能水平思考，什么是水平思考？说我根本就是不去咬这个钩，我怎么样？我不死，我不依有不依无，他紧急于就是。正月他才要还我的，紧急于这件事情，其余的都是我自己去想，那是好或不好，我想躲避什么东西或拥有什么东西。至于他到时候没有还我，那怎么做再来想吧。啊，如果他还不起的时候，那时候我再来想吧。是这样，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不在这个地方依有，不是在这样依无的这样子的，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工作。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去发展，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去成长，不是的，这是两回事的东西。所以我们一样的认真的投注于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安定的，我们一样投注于在我们的工作之间，在世俗之间，但是内心里头就是夜静水寒鱼不食的，其实他的心是出离的，他的心是出家的，所以他是正，他是正见也是正定。我们把这事情看懂了，就是这道理。因为我没有咬这东西，我没有产生这些焦虑跟紧张，所以你看我们身体情况也会比较好啊。比如说这个血液中里头的血乳酸，焦虑的，它是一个焦虑的指标，它自然就会比较减少。平常皮肤的电阻也会比较高一点，那是表示我们比较轻松，我们的脑子和脑波会比较安定，它是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就是看你咬得多咬得少，也是那修行里头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咬进去。所以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啊，常常留意跟小孩子讲话，如果啊，我们常常跟他讲说你这样会人家会见笑，这就是常常在教给小孩子教一有一无的问题。你这样啊，就会输给人家，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这是一有一无的事情。这个一旦养成这个习惯就很麻烦。我们要的是事情了了分明，但是不咬上这个是非心，对，这是可以切开来的。那么好，如果一个人不掉入这个是非心里头去，那这个人的精神力是不是比较好？ 会比较好，这个人的清楚的情形是不是比较好？会比较好，他脑力也一定会比较清楚，那么这个人做事的效率相对的也就提高了。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 Stanford 大学呢，他们就第一个开拓了一门课程叫 SCI， 叫 Science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创造的智慧，就创造智慧的科学 Science of the Creative Intelligence， 叫 SCI 的课程。那这个 SCI 的课程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SCI 的课程它就是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人有两个脑子里头有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你可以产生一些新的点，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点子出来，但是那些新的点子必须是你不被一个锁链把你钳牢牢的缠住的时候，新的点子才会出现。所以比较拘谨比较紧张的人，大概幽默感或者是活泼的情形就会下降，你本来就是活泼的人也会变成严肃起来。如果这个锁链没有缠住的人，即使是一个缄默的人，他讲起话来也很活泼，很有创意，他的智慧也会打开。那现在就是这样，是这一些做科学家的人，斯坦福大学在做这些科学家们，怎么样才能够使他们会比较好呢？那就如果我们能够训练这些人，让他们啊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镇定，而不会在是非心里头，那这些人他们的创意就会提高，他们在科学创造的点子就会提高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的。但相对的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我们讲说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啊，应该差不多是20岁到30岁出头那一段时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人到了30几岁以后，其实得失的东西就开始增加，得失的东西就开始增加，放不下的事情开始增加，给很多事情开始贴上一有一无的情形就增加，所以绑的也就比较多。那我们就要学习，只要他要绑你的时候，你要当心哪一个经常哪一个枪比叉要注意。只要你想的这样好像是别人在笑我的，你要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佛陀告诉我们必须要擦掉的。只要觉得我这个东西，我好像依赖这个东西才表示我是有能力的，我有地位的，或表示我是有功德的，请注意把它擦掉，然后你就会看清楚这事情该怎么做，就会了了分明，你也就不会掉在做得多做得少里头，在那边挑剔不清，你也就不会。我有时候常常对一些人谈话，我会跟他讲，他说哎呀我一点功德都没有，我说你怎么会没有功德，你功德大如天呢？他说我没有发现，所以很多人功德没有发现，他还继续的要倒很多的功德出去，给你做个准备细节。他说不，我说你已经有很大的功德了。他说老师你看看我有什么功德，我说有啊，你每年都种田，种了这些稻子，这些稻子也没有多少值，不多少钱，换到的这个钱也没有多少，可是却养很多人的命跟肚子，这个差价不是你的功德是什么？我有时候到乡下去听他们讲说要做功德，我也没有钱去布施，我说你早就布施了，只是你没有去看到而已啊，你现在应该去看看自己耕耘的一块福田是什么啊。所以要看功德也不是今天才累积的，也要学会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那一幕。我常喜欢用这句话跟你讲，过去的得失已经是平了，可是过去的努力也是一片大好光景在那里，不是没有的。所以人只要开始找到了这些东西了，觉得啊好快乐哦，原来我有这么丰富的东西我还不晓得。那有的人就想说没啊，你但是你七欢喜什么欢，所以谁说没有功德，你光是高高兴兴的生活就已经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生了，是最伟大的供养。 你看佛啊，我就是用我这一个也不怎么壮，就是瘦瘦的，我也没什么读什么了不起的书，我就是做这个简单的工作这样过活。但是佛啊，我以此欢喜供养你，这是真供养。这话不是我说的，经就这么说的，连佛陀都这么讲说。我佛陀的弟子有一天他跟佛这么讲说，佛啊，我多么想供养你，可是我实在身上都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了，我很穷，我没有办法供养。佛跟他讲说，那么我告诉你，你把你的穷拿出来供养啊，连穷都可以供养，你还怕什么东西呢？连穷都可以供养什么东西呢？所以你从海边河边捡到一个小石头，你把它洗干净回来，把它放在佛像的面前，弄个小碟子把它放着，哇，这个石头真漂亮，我把它捡回来了跟你分享，那是真供养。你无论如何一定要买最漂亮的水果，而且要两盘，要这么大盘的才可以，而且还觉得这样还不够尊敬，你是假供养。供养的功德不在于你买了什么水果，因为最后还是你吃的，你要注意。所以你可以了解，真正使我们心灵上安宁安定的东西，不是什么，是这颗心维持的一个平衡。那强烈一点讲的话，就是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要维持这个安定，这是真正的正定，你要维持的，维持好才可以。当你觉得有一点伤心的时候，赶紧抽腿，赶紧抽腿，你是可以抽腿，告诉自己赶紧抽腿。那赶紧抽腿不是告诉自己，要用行动，不是只是告诉自己。怎么行动？我现在觉得什么事情好像老缠着我，那我今天晚上我到公园去好好的跑个几圈，我到学校的操场去跑个几圈，不，我今天晚上找个书出来看一看，我拿起笔来，我要做什么事情。你们别以为这哪是大概什么烦恼都没有，那你们弄错了。我好老实跟你们讲，我也有烦恼的时候，可是我烦恼来的时候，我很清楚，我知道他又来了。好，我就拿起我的笔，拿起一堆稿纸，然后我从我的以前丢了一堆没有写的那些题目或我感想，那个地方抓一个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把它写了。也许我就写成一篇文章了。那一段本来要烦恼的心，现在拿来写东西。所以有好多人都是这样问我说：“郑老师，奇怪，你那么忙，怎么还会写东西呢？”我说：“没有，我写那东西的时候是我不烦恼的时候，我没有，我赶快抽腿。”但并不表示我每一篇写的东西都是烦恼来的时候才写的，我高兴的来的时候我也写，我也可以写，是不是？你要注意，你要把你的心能安顿得住才可以啊，是不是？我们常常都是烦恼来的时候把一切正事放下来，然后专心在那里烦恼，那你怎么会安定呢？你就安定不来了，是不是？那你仔细想想，会如此的原因就是我们这里有了得失，就是一有一无，得就是有，失就是无，所以一进入得失起分别，那么是非烦恼通通来一大堆，所以十二无明也就出现了，那十二因缘的锁链就链上去了，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你已经够好了，人家打铁匠练三年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一起共修，我们不去，我们一定会到，没问题。信心坚定，决定往生，那是净空大师一直强调这个事情的。你一定要信心坚定， 来决定往生才可以的。我有一天我在阳明山给他们上禅寺智商法，一共上了一年，有一班都是台北市的校长、主任和老师、辅导老师，我们上了一年，当然一年是一个礼拜一个下午，我们在阳明山上了一整年。那样昨天我们是一年结束，我们的课是108小时，最后我们多上了两堂做结束，其实真正上课是108小时。到108小时的时候，我们有老师问这个问题，他说：“老师，现在问题是我怎么样继续维持我现在目前有的这个东西，让它继续增长。”我说：“对啊，你这就对了。我明天给你带，下一次我给你带来。我本来今天也要带来给各位的。后来，也许大概是菩萨的意思吧，就没有放到我的包包里头。或许是因为过年让大家轻松一点吧。”其实你要维持你一定的安定心是很重要，每天都应该有一点定课，你维持定课也很容易维持你的安定心。维持定课的方法啊，不要给自己要求太严格。我是一个比较宽厚的老师，所以我要求不会很严格。我想现代人都比较喜欢宽厚的老师，但是宽厚的老师有宽厚的老师的底线，不是都没有底线，你爱怎么就怎么。所以你每天只要有一次定课就可以，最好是早晚都有定课。但是你太忙了，我知道，那你就一次就好。那你一定会想，老师一次定课再敲法器，总共在内如果40分钟，那太时间太长了。我说那这样好了，不需要那么长，我的方法很简单，也许5-6分钟就解决了。他说有这种定课啊？我说有这种定课，开吃的酒啊，说最少这5-6分钟，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多加一点。然后你一天整天里头，如果哪一个时间有空隙，那你就把念佛移到那上面去念。如果你什么时候要等车了，开车是不行啦，或者是候机的，或者在机上了，你就把经文拿出来读，都不必一定在家里诵经啦。所以你总共最重要要在佛的面前，或者你没有佛堂，你必须规规矩矩、正经八百的在那里坐着，只要5分钟就解决了。你要不要学啊？当然要。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天只要花5分钟，极乐世界就是你的，这种投资你还不投资？我告诉你，这很简单。你每天如果家里有佛堂，你找一个时间，是晚上时间也好，早上时间也好，至少就那一次，那就是在你的佛堂你就礼佛。礼佛呢，我改天，我下一次来，我就把它带来印给大家。礼佛很简单，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普贤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好，这已经全部都清净大海众菩萨，全通通通都包进去了。你已经举手天中天了，豪光照大千了。然后你要每天都要念这一段弟子自信，是我们的自信，佛性的那个自信。弟子自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要啊、哦，你礼完了佛，每一拜拜完了起来，你就合掌对着佛就练的就可以了。弟子自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众尊。这就是这一段是皈依。你一个定课里头每天都要记得皈依， 我是皈依佛而不是皈依魔的，我是皈依正法的而不是皈依邪法的，我是皈依在我不会咬上千尺丝纶直下垂的那个钩上。所以皈依法，皈依法的时候离欲尊，你就不会在这一个是非搞不清楚的那个地方咬着，就不会勾住你的定力，就会有皈依生众中顺尊，你皈依的清净，皈依的生，皈依的一个是皈从生且学习，一个是我们皈依清净的心。那生且代表清净，那其实重点是生也代表了清净的意思，所以皈依清净的心，众中顺，使我自己从众生中尊贵出来，让我的自信真正的尊贵出来。所以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生众中尊，这是三皈依。然后再来，各位你一定要注意，在无量劫以来乃至于今天，有意无意，多多少少我们免不了伤害到众生，影响到别人，给别人带来一些痛苦或不方便，不知觉中做了一些错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我们的智慧没那么多，我们免不了有时候产生了烦恼，产生了业障，这都有的。那么你就应该有一次总忏悔，每天都应该有一次总忏悔。这个忏悔我不晓得练过多少次了，就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个是三段，都是叫无相忏悔。这个无相忏悔呢，意思就是说我的忏悔没有特定对象，我的忏悔不拘于形式，我从我的心里头直接去洗涤。要注意，我们穿的衣服都懂得洗，我们的身躯都懂得每天洗，你怎么可以你对你的灵魂、对你的自信不做洗垢的事情呢？所以你要清楚的，第一是拜了佛，第二是三皈依，再来就是要无相开始忏悔。你其实你从开始拜到现在这样超过五分钟吗？没有。那么你要选一门功课，你很忙可以，那你就只练，你要常常有空就练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有空你就自己重复练心经。这两部经不见得一定要在佛的面前练，佛对这个东西了若指掌，你又不倒练给他听，而是你平常在生活中要常常看他才可以，是不是？但是你在礼拜的时候你一定要附送往生咒，因为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东西。你要往生极乐净土，无论如何你得好好的把这个护照，这个护照要拿清楚，那就是你要练三次往生咒，你要练三次往生咒，那就是你把这三次往生咒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哦不，就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也、多他切陀也啊，你要开始把它练过来。那你练三次，练三次，这功课很简单吧？再来，这个练完了以后再练佛。你练佛，你如果很自诚的练十声，其实也够了。二十声也够了，千百声也够。但是记得， 你练不了几声没关系，你可以留在你车上练，你的经可以留在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把它读一会儿，然后放在旁边，闭着眼睛正好可以休息一下，这是好事情。把你的功课打散来练，那还有一个好处，你总是不离佛，不是只有做礼拜的时候，因为你还有一些功课是在生活中要拿出来做的。那好了，简单呢、啊。为了要克服我不依有不依无，或者克服依有依无的问题，那我怎么办？我们的心里头必须有一个觉察，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就要提起那一念，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有我们好，对自己所谓好，或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不好，这些东西都是五蕴色身的结果。所以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为什么一句话就把全经都讲完，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一直连着千指丝轮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水的问题，它是从五蕴色身五蕴颂里头告诉我们的。可是今天讲杂音颂里头就告诉我们了，你那个十二因缘的锁链其实是在这个一有一无，就在这个分别心里头，在这个地方起麻烦的无明从这里来。这个五蕴的这个色身可否，这个锁链可否能够推得开，其实重点是在这里。你整天在那里想，还不如你必须有一个实际的功夫，马上跳出来，然后做一件别的事情。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情形，你还不如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我也许去洗个衣服也可以，我把家事稍微做一下也可以，我把我一个朋友的信还没有回，我把它拿出来回也可以。那你的生活变成有丰富了，有感情了，而你掉到那里头去的机会减少了。我们最可悲的事情是，我们既是烦恼在其中，然后又没有去一问候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想写一封信答谢好朋友也没有写出去，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变成 有更多善根跟智慧，是因为这样来的。那你维持它就行了。我不是教你偷懒，我教你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法门。你放心，你开始这么做，你把它打开在你的生活中去做，加起来一天不会比整天在那个地方然后家里预备所有的法器从头搞一个小时的人，你以后你就发现你的功课做得比他还多。因为分散比集中要有效，分散比集中更容易使我们的在修行上得力。我一天坐在那边练一千声的佛声，绝对不如我把它分散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的脑子里头有好几次浮现佛，而那个地方我内心里头我跟佛感应。你要有这种宗教的情操。所以我不是教你偷懒，我是告诉你一本万利的法门。佛这样做这样修行，你一定会成功。我多年来我觉得我不贪，我连念佛都不贪。有人讲说念佛怎么不贪，要贪多悟得，不太累了。你念太多佛的耳朵也累，问题是你那一生是不是真正深深入你心，问题是你那一生是不是真正启发你的智慧，你要注意这问题，这才是根本问题。你每天在那里扰扰攘攘，在那里闹什么东西呢？要注意这问题。这件事情是 不是轻松的话，是要当真要认真的话，那才好。你日子久了，真的日久功深，功夫成片，你就有心得。你的心得，这种心得也没办法怎么去叙述，那你就知道就是，你会觉得它真不一样了，对，就这么样子。那你也会感觉到说，哦，原来我起正信是什么？这个信不是糊里糊涂的傻信，也不是迷信，而是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修行，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你以佛感应，这个时候你可以理即佛，你可以相视即佛，你可以啊，那么用这个佛身即佛，你可以用理事去即佛，你可以用各种法门去跟佛感应，就不只是六级，你可以经常都有这种感觉，那你才会有这种真正的宗教情操才会被培养出来的。好，今天是我们这个今年最圆满的啊，这一堂课圆满的一次啊，也是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那么这里啊，我们柜台写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因为下周五是除夕啊，实在是很巧啊，真好啊，过除夕那天是下周五啊，也是我们做功课的，那么所以课程要暂停一次啊，那是到2月11号恢复上课，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向大家这个宣布谢谢，我照这里练的啊。那这个要过来呢，要说几句吉祥话。你以为吉祥话是吉祥话吗？我倒不是，我倒提醒各位几件事情倒是真的。因为我常常都会问人家说，你过年到哪里去了？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过年在家里，哎呀，烦死了。我说为什么烦死？女士们就讲了，都是在你煮东西呀。过年那一天是煮自己家里过年，我说是啊。那初一的时候是请客啊，又煮东西啊。我说那初二呢？初二回娘家去，难道可以不煮吗？女儿也要帮忙煮啊，所以都在煮。我说有什么不好吗？他说就是没有过到年嘛。我说你忙着煮饭不是过年吗？他说不觉得呢。那我说那你的年就等于白过了。他说是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这是白过，你要觉得其实你只要不去挑剔你那件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这样告诉我，他说过年是很有意思，要去煮东西，要去跟别人啊，跟朋友交往，我觉得好热闹，我好欢喜。好，那就对了，总是过一个年你为什么不欢喜呢？人家都给我们恭喜，为什么自己不给自己恭喜呢？这是我提醒您的。可是有些男士呢，我就问他，你过年干什么？有没有去哪里玩？没有啊，在家里睡觉。我说你为什么在家里睡觉呢？他说没有准备去哪里啊。我说难道真的都没有心得吗？他说有。我说干什么？他在家里骂小孩子。他说还不，有的人跟我讲说跟太太吵架。我说干嘛？他平常也没时间吵架，过年刚好在家里吵架。我也提醒各位，你平常忙了啊，有一个时间你应该规划一下要做什么，是不是？都没有规划在家里，如果又是下雨天，你看小孩子在玩电玩，你也骂他；看小孩子玩 game， 看电视，你也讲他。小孩子烦了，就跟你顶嘴了。其实要讲，适可而止了，是吧？你对你的生活，你去警觉，去注意他。是需要安排的，没有一点安排，你那个假期不会觉得 很好，有安排，你就会觉得很充实，就是这样子。好了，唯一的一个好话是，每个人福慧都增长，随着年龄增长。阿弥陀佛。